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也就是浅谈家庭暴力的防治法。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台北地检署陈品瑜假官百忙之中呢，要赶快来跟大家介绍。那么还有这个听众朋友有一些问题哦，也要来帮忙回答。我们赶快让品瑜假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wow, 这个一放上去哦，就讲到了这个很多人哦了解，就是说哎呀，现在呢对于这个家庭暴力防治哦，好像又有做一些小小的修正，之后呢也加入了一些这个加害人涉及到的刑事责任，包含了这个家庭暴力罪，还有就是违反保护令罪哦。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品瑜检察官了？
对，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有关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一些简单的一个简介哈，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哈，就是有的时候最常遇到其实是家人之间的一个家庭的暴力行为，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所谓的家庭暴力行为是什么。那家庭暴力行为其实是家庭成员之间所做的，不管是身体上或精神上或经济上的一个不法侵害行为。
嗯，是，
那这边先跟大家简介一下有关于家庭成员的定义齁。家庭成员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条的规定里面有关不管是配偶关系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个亲属关系的话，就是我们这边所称的一个家庭成员。
嗯，是，而且呢就是包含了不管是配偶啦、家人啦，甚至是同居关系都算了，对不对？
对，就是所以同居的男女朋友也可以算是我们这边的家庭成员。那跟大家简介一下有关于身体的跟精神上还有经济上的侵害行为是什么。像身体的侵害行为就是比较像说我们传统理解的家暴行为，可能就是殴打或者是摔东西啊，那可能就会同时构成刑法上的伤害或强制罪。
嗯，
那精神上的不法侵害行为比较像是说就是用谩骂、吼叫、侮辱啊，这些言辞，然后去让被害人呢心生畏惧啊，那让他处于一个比较精神痛苦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有窃听啊、跟踪啊、监视啊、冷漠、鄙视等等，足以引起人精神痛苦的精神虐待的一种行为。
嗯，
那另外经济上的不法侵害行为的话，就是一般比较就会觉得说像是过度的去控制家庭的财务啊，或者是拒绝让被害人去外出工作，或者是强迫他跟你借钱等等，这种用经济控制的方式也是可能会构成所谓的家庭暴力行为。
嗯，是。黄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就是除了您刚刚所说的譬如说如果是在冷暴力也算吗？还有就是冷暴力啊或不理你这个都算对不对？
冷暴力的话可能要看它的程度，就假设说它的冷暴力的程度已经足以让人家引起精神上的痛苦的时候，那这种比较长期性的就其实也是一种精神的不法侵害行为没错，但是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还是要看个案上就是法院他们在认定。
嗯，他说大概要多久可以成立冷暴力的部分，他想请教一下。
冷暴力可能要看具体的情节，
他对你做怎么做了、就是，应该这样讲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对。嗯。
然后另外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说，假设遇到家庭暴力行为的话呢，被害人要怎么去保护跟救济、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民事方面就是最直接，就是可以申请保护令。 那保护令的话呢，它其实就是第一个要件，就是说我们今天被害人跟这个加害人之间一定要符合我们刚刚讲的他是家庭成员的关系，所以就是他要么就是有亲属关系，特定的亲属关系，或者是曾经是配偶，那前配偶也可以，假如说离婚之后还是有被前夫做或前妻做家庭暴力的行为的话，这个也可以申请。然后是现在还有刚刚讲到的是同居的男女朋友，那这边有个特别的规定，是因为我们家暴法后来有放宽，所以假设说这个被害人他有满16岁，那他曾经就是跟对方是有亲密关系，但是没有同居，就是所谓的亲密关系就是建立在类似，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男女朋友就是有性行为、性交往的行为，对对对对，这种亲密关系，那假设有受到身体或精神上的不法侵害的状况，也是可以对加害人申请保护令，这个是在民事保护令有放宽的部分。
是胡先生说父母亲可以帮忙子女申请这样的一个保护令吗？
可以，就是父母的话，他们是因为申请的，除了说他要对就是禁止可以对这个直接的被害人之外，他对他的有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也可以，就是在保护令的保护的范围，所以是也可以申请的。
是刘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如果说自己的这个子女啊已经是成年，然后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也可以帮忙他们去申请所谓的保护令，对不对？
如果已经成年的话，就可能是比较要自己去申请。就是因为成年之后，就是他就等于是他对于自己的不管是在程序或者是行为上就是决定的能力，所以就是要自己去申请。
是林小姐说
主要是 focus 在回
程。林小姐说我刚才讲了好几个这个保护令哦，她说是不是都是有时效性的？
保护令通常就是有三种，一种是紧急保护令，紧急保护令是，然后另外一种是暂时保护令，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所谓的一般的通常保护令。那紧急跟暂时保护令的话，它是比较针对就是等于是说还没有法院还没做正式决定之前
就先帮忙
的。对对对，那紧急保护令是法院在受理，那他只要觉得说有理由，他是不用开庭，然后在4个小时之内要核发，然后也可以用传真或者是其他科技设备传给警察，那警察就有警察去执行这个紧急保护令。那暂时保护令的话，是法院还没有在审完通常保护令事件之前，他可以先核发一个暂时保护令去保护被害人。那这两种比较短暂的保护令，其实就是在通常保护令核发之后，它就自动失效。然后或者是通常保护令的被驳回之后，它也会失效。那通常保护令的话，是法官他会直接在那个保护令的主文那边说这个保护令它的时效是多久。那有的时候比较常见就是1年到2年都有看过。那就是按照这个核发日期然后开始起算这样子。假设说后续还是有必要申请保护令的话，那可能就是等到这个保护令失效之前再去申请一个新的。那其实保护令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阻绝，它其实比较是针对未来避免家暴行为再发生。所以它有一个要件，就是说我们去申请的时候要特别示明说这个今天这个保护令的相对人，就是所谓的加害人，他其实是有继续反复实施家暴行为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他是比较着眼在未来的冲突的预防，然后去对对对，所以比较不是说我们过去就是除了说你要证明说他有对你有家暴行为之外，可能要去讲一下跟法官说为什么未来他还是有可能继续有这样的行为。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讲到的家庭暴力防治法讲得非常的清楚，也让民众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陈品瑜检察官为我们解释的这么的详细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品瑜检察官哦，我们就下次空中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